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的第十八节到第三十五节。今天一开始在读神国的比喻，就是耶稣没有讲神的国是什么，耶稣用神的国的比喻。今天有很多人在解释比喻的时候，把他对这个比喻的解释当作真理，别人跟他解释的不一样，就说别人是异端。其实这种心态是神也不喜悦。就是说，我们对一件事情体会错了，不代表说现在体会错了。那么怎么样呢？他以后圣灵就不会慢慢纠正他，因为我们人在理解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被圣灵启示光照，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理性思考的一种结果，是不是啊？有的时候是我们这个胡乱的相信别人对圣经解释的一种的相信。所以不管是怎么样，我在这个地方只能够说，在这里路加会把耶稣当年讲的这一段话，人就是耶稣他要把神的国让人来了解。其实他因为神的国他不可能用一个天上的言语，他们也当时人也听不懂，他只能用希望用一个比喻让人能够来体会神的国是什么。在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至少在这边讲到的，因为别的地方还讲到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好像什么这个买珠宝的人啊，神的国什么的。但今天路加在这边讲的只有两个，一个神的国好比什么呢？一个神的国好比芥菜种，就有人把一颗芥菜种拿去种在园子里。还有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就是这个神的国好像什么，神的国好像面罩，富人拿去把它藏在藏在什么呢？藏在三斗面里面。我听过很多的解释，很多的书各不一样，所以我刚刚开始在分享就说，我们对于解释这个比喻，解释到自认为就是真理，这种心态是不好的。我们只能够说，我们从这个路加所写的这个耶稣所说天国的比喻里面，我很真实的看到两点。第一个是什么呢？种子讲到了什么呢？种子讲到的它有生命会长。神的国不是一套死的道理，神的国不是一套死的教义，神的国是什么呢？神的国是像芥菜种一样，一个种子会长的，会长大的，会长的。假如我们今天相信一个道理，而这个道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不能越来越丰盛，让我们有许许多多过往的东西也不能够得着改变，我们再说我们相信的是真理，这跟天国无关，这顶多是天国的道理，而不是天国的本身。我再说一次，当我们相信一个道理，举例来讲啊，有美国，美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也不在美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知道有美国，跟你在美国里面成为美国的一份子，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再说钱重要，你是一个穷光蛋，没有钱的人，你知道钱又有什么用？你知道的只是钱的重要，很可能你可以是一个没有钱的人。神的国也是一样，我们不要说等到有一天你是在神的国里，有一天你所得的是神的国，那么怎么样呢？你把这个神的国像一个种子埋在你自己的园子里面，这一个国会在你里面慢慢大会长的。我要问的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说我们知道神的国，对不对？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神的国在你里面吗？你拿去埋在你的生命里面吗？你拿去种在你自己的园子里面吗？它有长大吗？你能够想象吗？小小的一颗芥菜种在 在所有种子里面算是最小的，但它能够当当当当当长到怎么样呢？长到像棵树一样，这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神的国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小小的有生命的一个什么道理，但等到你真正拿去埋在我们自己生命生活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得了，它会长长长长到超出你超出我所想象能够想象。今天我们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很稀奇的被人家一眼就看穿，那是证明什么呢？证明说这一个信耶稣的人，他信的是耶稣的道理，还是信的是耶稣是天国的君王，还是他真的在这一个王的统治王的国里面，这一个国就在他的心中。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中。等到有一天我们把这一个天国像种子一样种在我们心中，会长大的，感谢主。不会长大的什么呢？不会长，长大了你再说它是真理也跟你没有关系，是不是这样？真的吗？你再讲这是真理，你相信的是真理，这真理又跟你没有关系，对不对？那么有什么用呢？就是怜悯我们。第二个，这个妇人，这个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面教，有一个妇人拿去把它藏在三斗面里面，只等全坛都发起来。第二我看见什么呢？第一个看见是有生命的种子，天国是有生命的，它会长。第二个什么呢？天国是面教，因为它是活的，它怎么样呢？它会发生变化。长是由小到大，发是由少变多。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慢慢去思想，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生活里面，耶稣所比喻的这个神的国是什么的时候，我们看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说我们得着了神的国，这个现在问题看我们有没有长，看我们有没有发，这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道理。假如你只懂道理，在我们生命生活里面没有长，那很简单的就是你信的再真，信的再对，也因为你跟你所信的没有什么相干，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你所相信的道理，在你的生命生活里面不能长。你所相信天国的道理，在你生活的里面也不能够发。这两个指标在我们生命生活里面有没有？假如没有，我们要好好反省，我们到底是爱天国的道理，还是真正爱神耶稣所掌权的神的国？第二段耶稣在这边讲到的，好像主没有回答那个人。有人来问耶稣，有一个人来问耶稣，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所在乎的不是得救的人多还是得救的人少，耶稣在乎的是愿意进窄门的人有吗？今天我们人常常想以量变，以后变成质变，人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对不对？这个数量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以后就变成质变了。这个话讲得好也很好，讲得不好也是不好东西。比如说你这个跟从一个国家的这个跟从一个人的人，那个跟他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是好还是坏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假如跟从你的人统统都是强盗土匪的话，到最后怎么样？你不做强盗土匪，大家都觉得应该做的事情，你就没办法做他们领导，不是这样？但反过来讲，假如说跟随你人越多，越来越多，每个人都想跟那个跟从他的人一样，那么这又是个好事。像耶稣所在乎的人不是人多还是人少，耶稣在乎的是你要像我一样能够进什么？能够进窄门。耶稣自己就是个进窄门的人，耶稣自己就是一个走窄路的人。 所以耶稣才要讲这个话，他不是走大家的路，因为耶稣说那个门是窄的，找到的人也少，进去的人也少，对不对？还有这还有一条路也是小的，找的人少，走的人也少，但是呢大家都是走宽的路，走大的门，以至于怎么样，但那一个路是引向灭亡。今天我们不要讲说我们礼拜堂人多，我们什么什么什么人多，你再怎么去比，今天信耶稣人还是没有信耶稣人多，你要去比多少干什么？投票哎，啊，信耶稣人多了，投个票，对不对？结果说啊，全世界大家都要来信耶稣，是这么是这样一种这个玩法的吗？还是不是？还是说？这个信耶稣人多少不是个重点，重点是我们大家愿意像耶稣一样讲的进窄门，过着一种怎么样的陶足喜悦的生活，不是顺着世界上那种宽松的那一种这个放荡的，是吧？就所谓的自由，这个现在的自由已经变成什么？变成放纵了。求主怜悯我们。人所关心的是多还是少？耶稣关心的是愿意，你愿不愿意进窄门？你愿意进窄门，虽然你是虽然人不多，耶稣也说，为着这几个愿意进窄门的，这个欢喜快乐，心得安慰，是不是这样？但是呢，为那些不愿意进窄门的怎么呢？耶稣继续愿意进窄门，来成为他们的榜样，怜悯这些不愿意进窄门的人，看他们到什么时候愿意。耶稣用他自己走十字架的道路，就做了一扇窄门，让凡是透过十字架进入这个羊圈的都能够得胜。这是主亲自说的话。今天的问题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愿意受点约束吗？我们愿意走一个不是大家都走，又宽又大又方便又舒适的门？我的意思说，窄门不一定是痛苦，因为你走惯窄门以后怎么样，你会发现这也是对我们好的，你心里面蛮有喜乐的，是不是这样？刚刚开始可能觉得有点受约束，但是受约束感觉是对我们有益，刚开始可能有点受苦的感觉，到最后发现说受苦是与我们有益，反而放荡，反而舒适，反而享受，是对我们人的内心是一种极大极大的伤害。就人家说玩物丧志，对不对？是不是、啊、就是说哎，你一天到晚做你喜欢玩的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不舒服舒服都是做你自己想做，那怎么到最后是伤你的志？就主怜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怎么样，这个世界给我们造了很大的路，给我们造了很大的门，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怎么说呢？谁愿意进窄门呢？今天我们不要说我们在世界上面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百姓，对不对？但是我们走的路又不是走耶稣走的路，等到有一天怎么呢，想要进神国，在那边敲门的时候怎么样呢？主人怎么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们，你们从哪里来的？我不认识你们。什么叫不认识你们呢？真的吗？你也不认识我的道路，你也不认识我的门，那么我怎么认得你呢？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认得出什么是主的路，我们认得出什么是神的门吗？我们心甘乐意的愿意跟随耶稣去走耶稣走的路，耶稣进的门吗？假如不是的话，我们好像就变成活着的时候我们想做财主，死了以后我们要做拉撒路，是不是？那么上帝的公义在哪里呢？我们要好好去思想，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是做个取巧的人。今天以色列人怎么样呢？今天以色列人他们真的自以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自以为按照他们的肉体他们是受隔离的，自认为他们是什么？但是怎么样呢？神的窄门他们不要过，耶稣为他们立的门，这个造的路他们不要过，耶稣走的路他们不要走，耶稣过的门他们不过。不但说不过，他们连耶稣认都不认同嘛。耶稣行的事，耶稣做的事，就是因为耶稣做了那么多的神迹，他们还想杀耶稣嘛。 所以我也是常常讲，今天跑到一个基督教的范围里面去，你不要因为说你遵循了神的旨意，大家都会拍手叫好。我告诉你，很可能一些小老百姓、小弟兄姊妹还拍手叫好，像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有些小老百姓、以色列人跟从过程上，我告诉你，上面掌权的，你越遵循神的旨意，怎么样呢？除非他自己是个进窄门的人，不然的话呢，你进窄门，显得他是在过这个宽门的生活，在走大路的生活，他跟你没完没了的。你相信我。我们不要为那些人心怀不平，他做了他的选择，到有一天主不认他，因为他不认同主做的，到有一天主怎么认他呢？那我们若是认同我们我们的主所走的路、所进的门，我们欢欢喜喜跟随我们的主，至于别人不认同我们，主认同我们了就好了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怎么？今天我们有什么同侪压力啊？我们有走大路的同侪压力吗？我们有进宽门的同侪压力吗？我们有贪爱世俗的这个同侪压力吗？这些不要成为我们的压力嘛。那么怎么样呢？反过来讲，我们应该有一些同侪压力，像耶稣讲的，你不要管得救的人多还是得救的人少，看有没有人要进窄门。那么别人进窄门了，我有没有点同侪压力？主啊，为什么我没有这个心智？为什么我不愿意一样的跟你走窄门，像那些人一样呢？今天我们该有的同侪压力嘛，压不住我们；不该有的同侪压力嘛，把我们压倒，喘不过气来。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最后一段话，我不是对，我不是很了解。有人去跟耶稣讲说，这个希律想要杀你，那个人不晓得是吓唬他还是要他走，我真的不太了解。他说正当的是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今天很多人跟你做很多的建议，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你好，事实上是因为他不喜欢你，要你走，是不是这样？圣经里面什么地方记？这边只是记载几个法利赛人跟耶稣讲希律想要杀他，圣经里面还有什么地方真千真万确的记载了希律他想要杀耶稣其他的事实的记载？假如没有的话，我很可以在这边大胆的假设，你不要把我的假设当作圣经的本身。只是我今天读的时候，我读出一个什么东西呢？这些法利赛人不希望耶稣在他们这个地方，要希望耶稣能够走，那么用一个什么呢？用一个说某某人要害你，某某人不喜欢你，某某有地位有权力的要怎么样对付你，是不是这样？吓得到耶稣吗？耶稣很清楚知道是谁要杀他。你不要说希律不要杀我是我知道的，你们也不要说你们想要杀我是我知道的，我在跟不在跟你们要不要谁要杀我无关，我在这里在跟不在跟神在我身上的心意有关。他已经下定决心了，说这个先知在耶路撒冷城外受害是不可以的，没有的，他已经下定决心了。而且他怎么说呢？这个到底是谁杀害先知呢？到底是谁这个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呢？是希律呢还是你们呢？你今天看同样的事件，今天在神儿女基督教的里面，到底是在上面有地位的人杀害，用石头逼迫一些真正为神做工的人呢，还是一般的小老百姓呢，还是一般的有些宗派里面讲的平信徒呢？今天往往耶稣是给一些地下面的这个百姓们所喜爱的，但是往往怎么样呢？因为百姓们越爱耶稣，所以那些在上面有地位的人就越恨耶稣。这一件事情在历史历代圣经的里面记得很清楚，而这样的一件事情在今天的基督教也同样的发生，你同意吗？ 你以前有好好想服侍主，到底是弟兄姊妹来逼迫你，还是在那个教堂里面掌权的人，因为你想做的跟他的不一样，你能够做他的粉丝，你能够做他的跟随者，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只要好好去跟随耶稣，你就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跟从耶稣嘛。你跟从耶稣了，那么他怎么办呢？除非你跑到个地方，那一个人怎么样？那一个人是教会的领袖，他也刚好是要一个跟随耶稣走耶稣道路的人，那么你可能还有点机会，是不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不是希律要杀耶稣，乃是这些法利赛人并不希望耶稣继续在他们那个地方。耶稣用个什么比喻呢？耶稣用个比喻说，我是个老母鸡，我想要呼召你们到在我翅膀的荫下来得着我的保护，来得着我给你们的荫庇，是不是这样？但是他们怎么样？你们禁止不肯，还要赶我离开你们的地方。今天也是一样，耶稣何等的乐意参与在我们生活的当中，能够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指教我们。但是今天的问题怎么样？我们乐意聚集在耶稣翅膀的荫下吗？不，我们常常讲说大树底下好乘凉，我们觉得有很多的大树比耶稣这只老母鸡的翅膀还要更保险，我们禁止不肯。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拒绝到一个地步，怎么呢？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的面，只等到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时候。那时候怎么样？那时候耶稣来到世界上，不是做可可怜怜被钉十字架的救赎者。那时候奉主名来应该称颂，应当称颂。那个时候主是荣荣耀耀来做审判这个世界的大君王。耶稣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我们看不起他。等到耶稣讲的路我们不走，耶稣讲的道我们不遵行，对不对？是不是？等到一天耶稣来做大君王的时候，你是按照你自己心思意念所行的，到那个时候你怎么来面对这位天国的君王呢？就说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不肯到耶稣翅膀的底下。那个意思就是让我们不要不肯在耶稣他自己一切心意的底下，在这个世上寄居过生活。求主施恩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